来讲带给你，我们给我们的诗歌，我们真的渴慕神的灵，真的是在我们当中彰显。我们信主的人已经神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更是需要是神的顺从神灵的带领。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那今天我们常常头痛的就是这个信息的标题要取什么，所以我今天取了这个标题。但是我主要要读的经文是在民数记二十四章一到九节。民数记二十四章一到九节。我们接下来上几次我们有看到一些有关圣灵的经文，第一处出现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那第二次出现的时候讲到神的灵的时候，这个神的灵这个词的时候是在创世纪的四十一章，讲到在约瑟身上。然后第三处我们看到是在出埃及记，当神召人来建立他的会幕的时候，有人特别蒙神的这个圣灵所带领。我们上一次呢看到上两次的时候，我们看到民数记的第十二章，讲到神的灵将来要降到每一个人身上。这一次我们来到第二十四章一到九节，这一次呢很特别的一次，神的灵呢降临在不是他的百姓，也不是信神的人的身上，乃是降临在巴兰。巴兰是谁？巴兰是外邦人，他是信奉其他神的。所以在这里呢出现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我们来读第一节到第九节。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见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睛和倒闭的人说，雅各啊，你的帐幕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等华丽，如连接的山谷，如河边的院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右边的香柏树，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越那家，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尊如东狮，卧如母狮，神谁敢惹他呢？凡你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我们感谢你，你召集我们在这里来敬拜你。我们特别为着早晨来敬拜你的时光向你仰望，求主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更认识你，让我们晓得我们能够在仰望你的当中能够晓得主你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何等的大，因为你是一个伟大的神。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被爸爸打过。 有没有被妈妈打过？有啊，我不记得我被爸爸打过，因为我爸爸很早就过世，但是我记得我被我妈妈打过。忘记了我做错什么事，我做错的事我都不记得。但是呢，那一次呢，是我大概幼儿园的时候，或者一年级的时候，也许更小的时候。然后妈妈忽然间很生气，拿着一条小棍子，那边就对着我的身体，能见肉就打的那一种啊，打到我把他，我整个人躲在这个沙发椅后面。我跟你们讲过，因此我就很恨那条棍子。有一次晚上，我就偷偷的把棍子偷了，跑到我的后院，往后院一丢。然后就想说从此再也看不到那棍子了。后来有没有再出现我都不记得了，但是妈妈还是我做错事的时候还是照样处罚。当你被处罚的时候，被爸爸打的时候，被妈妈打的时候，有没有怀疑过父母爱不爱我们？我可以说我好像没有过啊，但我不能保证说每一个人都不会不曾怀疑过。我们来到这个民数记24章，今天我们要看的是24章啊，24章的第一节，你发现第一节是很特别的一节。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与以色列，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他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他前面两次的时候，巴勒是另外一个王，当以色列人来到他们漂流旷野40年之后呢，他们来到摩亚平原，最后要进迦南地之前，他们就安营在这个摩亚地啊。对面河的对面就是这个耶利哥，所以他们就可以看到耶利哥城了啊。在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王啊，叫巴勒王，他就赶快招了巴兰。巴兰是外邦神的一个先知，他就把巴兰招来说：“你来帮我咒诅这个民族，好让他们被咒诅。”然后巴兰结果一开始呢，就到了一个山高原啊，看到所有的以色列人，然后就要开始给他施行他的这个咒诅法术，施行法术来咒诅他们。然后发现不行，因为结果他出来的讲出来的口诀在23章里头，结果乃是在祝福以色列人。那巴勒说：“这样子不行，我再到你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一次不让他看全部的以色列人，只看到他看旁边啊边界而已，看到一部分的以色列人。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巴兰还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还是照样的在那里祝福以色列人。所以第三次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个民数记第24章的第一节。所以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人，每一次当他想要咒诅的时候，神就使他不得不祝福以色列人。这一句话他讲到说，巴兰见耶和华喜欢祝福赐福于以色列人，他乃是说原文是说，在耶和华的眼中看为好。看什么为好呢？就是赐福给以色列人看为好。我不晓得你能不能想象，神喜欢赐福给他的百姓。大部分我们人呢，都会觉得说神高高在上，我们人做了什么不好的，不够神的标准的，神的刑罚就要降下。这个也没有，也不完全错。神的确是高高在上，他超越人。我们不能把神当成是 buddy buddy 朋友那样子，然后忽略了他是高高在上的，他是超越我们一切的、人所能想象的。我们也不能够觉得说、哦、神就是爱赐福我们，从来不处罚我们、啊、神的刑罚也有。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见的是耶和华在这里说耶和、啊、巴兰看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你注意看的话，在这里是出现在民数记24章，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观景。在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了十一章的时候我们上一次看见就是以色列人在那里埋怨。然后到了十二章的时候亚伦跟米利暗也在那里毁谤摩西，说难道神就只跟摩西说话吗？也不跟我们说话吗？十三十四章的时候是民数记最重要的一部分，神终于把以色列人领到迦南地旁边了，结果以色列人说什么？在十四章那里说，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旷野。你知道吗？神把我们带到这个迦南地，我们不如早一点死啊，死在埃及舒服一点，就算是在旷野死的话也总比来到这里好。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使我们倒在刀下，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以埃及去岂不好过吗？然后众人就开始说，我们不如另外立一个领袖回去。你知道当神把百姓带到快要到进迦南的时候，百姓竟然厌弃神的带领，而他们要找另外一个领袖啊，首领带他们回埃及去。你发现这个百姓并不可爱。神把借着摩西行的十灾把埃及法老王打败了，他们亲眼看见神的神迹，过了红海亲眼看见神怎么把红海给分开了，然后又带他们经过旷野看见神怎么供给他们这个食物吃的啊，玛纳啊，玛纳不够的还给他们肉吃啊，还有水，苦的水变甜的水，甚至来到西乃山的时候还看见神的荣耀，打雷的声音叫他们晓得要敬畏神。最后终于把他们带到这个快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竟然不愿意去。以后你读到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发现约书亚差那个探子去探那个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的人怎么说？他说我们听到你的神啊是怎么样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经过红海，我们一听见心都消化了，仇敌清清楚楚晓得神的大能，而神的百姓亲身经历的，而不是那个仇敌只是听到啊。神的百姓竟然亲身经历的还不晓得神的大能。因此在十三十四章的时候，当他们不愿意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就发怒了。神说你们要在旷野里面漂流40年，在这40年当中，16章讲到个可拉胆的这个悖逆，他们造反了，他们不要摩西了，他们不愿意，不相信摩西是神所拣选带领他们的。结果神使地开了口，可拉族的人吞到地里头。20章的时候，百姓没有水的时候就开始起来攻击摩西跟亚伦，百姓又再一次跟摩西讲，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恨不得与他们同死，那是什么？恨不得死在旷野。你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旷野，使我们在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耕种，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那是什么意思？ 我们早知道就不出埃及了。我们宁可死在埃及，我们宁可像可拉族一样死在旷野，到今天没水喝。没水喝的时候，他们就埋怨，埋怨的声音跟什么？跟他们上一代的人相似。你就晓得这40年的漂流，40年旷野的这个路程，并没有让他们的信心增长太多。到了21章的时候，我们今天看的是23、24章。21章的时候，百姓因为路难行，前面因为水没水喝，就在那里争闹。这一次呢，在21章的时候，他说他们因为路很难行，心里面烦躁，就怨毒神，亵渎神的那个亵渎啊，怨毒神。你为什么？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心厌恶那淡薄的食物，他们厌恶那一个玛纳。为什么要出埃及？你发现百姓就不断的在那里一直想念着，为什么当初要出埃及？早知道这个路难行，就不出埃及了。早知道我就留在埃及那里。在这个旷野的路程里头，百姓多番的这个埋怨，40年前那样子，40年后还是一样。所以当你来到这个24章的时候，第一节你再读到这里，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于以色列，这是不是很纳闷的一件事情？百姓都不觉得，属神的人都不觉得神喜欢赐福他们。他们总是想说神处处刁难，有神要我做的事情呢，都是让我很为难的事，有神要我走的路呢，都是很困难的事。我们都是常常这么想的，我们从来不会想说原来神是喜欢他，不是神不是只是赐福属他的人，神还是喜欢赐福属他的人。神是好赐福的神。我们要反背两个极端。神是好赐福的神。第一，我们要把错误的观念拿掉，就是神喜欢刑罚。神看到谁做错了就喜欢刑罚。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甚至这是在旧约里面。他讲到说恶人，神愿意恶人回转。不要死亡。他在那里心里面深深的愿意恶人回转而不死亡。神不是好刑罚的人，神也不是爱刑罚的人，他乃是喜爱赐福的神。这是一个极端，我们想到神就是在那里就是为了要处罚人的。第二个极端呢，就是反过来，神从来不处罚人，神就是爱我们，神就是要祝福我们。那种讲的感觉好像是神是那种溺爱他百姓的人，神也不是溺爱。你会发现到神喜欢赐福，但是以色列人从来不觉得神喜欢赐福。为什么？因为他走在旷野里面埋怨一下，神就处罚他们了。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从来不觉得神喜爱赐福他们，反而神处处给他们刁难。神把他们带出埃及就是要他们死在旷野，神把他们带出埃及就是要他们还没进到迦南的时候就死在迦南的敌人的手下。这是百姓的一个弱点，从来没有想到说不管神怎么带领，路再怎么难走，神是喜爱赐福他百姓的神。所以你把这两个极端除去的时候，讲到我们今天你的光景如何，是好是坏，你晓不晓得不管是好是坏，都是因为神 喜爱赐福给我们，都是因为神喜爱赐福给我们的缘故，他让我们今天经历我们今天所经历的。你说哪里有根据？哪里有根据？雅各书第一章就讲了，我跟大家读了雅各书第一章，不晓得读了多少次，也讲了多少遍。那在此二节就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光明。原来神容许我们受试探，容许我们受试炼，是因为他要赐福给我们，他所赐的福是什么？生命的光明。这是主所应许所爱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人受试探的时候，不要说我被神试探了，你不要以为说神故意刁难你，你不要以为说神故意让你有不好的生活过。我常常说，你要准备把你一生献给神。每一个人讲到说一生献给神的时候，都会怕，里面最终怕的是什么？怕的是这么做的最后是会有祸而没有福。若神要我们放下一切来跟从他，神为什么这么做？因为他喜爱赐福给他的百姓。那最近呢，听到一个人分享，他说他还没信主之前，他很难想象基督徒在那边谈说要以神为中心是什么意思。他很难想象一个人需要以神为中心，因为他还没信主，他也不认识这个神，也很难想象为什么我的生活要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我自己为中心。所以当他分享之后，他说他信主了，为什么？因为他终于发现，真正以神为中心的人才是一个蒙福的人生。神原来叫我们以他为中心，因为他喜爱赐福给他的属他的人。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那里就讲得非常清楚，十六节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你千万不要看错，你千万不要误会，你千万不要想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所有美善的，所有全备的恩赐都是从神那里来，这是从那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那里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为什么后面特别说没有改变没有转动呢？因为他要提醒我们不要看错了。你今天不管遭遇什么，不要看错，神从来不改变。你连看到他那种动 一点点动的影儿都看不到的，他就是那么美善的，他就是那么喜爱赐福给我们。所以当我们经过旷野路难走，不是因为神喜爱刑罚我们，乃是神喜爱赐福属他的人。当我们走到一个地步没水喝的时候，我们受到考验的时候，口很干的时候，向神呼求的时候，我们不要看错了，神不是因为刻意要刁难我们，神乃是喜爱赐福他的百姓，才让他们走到今天那个地步。当神把他们带到这个摩亚地对面，就是这个迦南地的时候，看见敌人何等的高大的时候，不晓得前面要怎么走的时候，你想不到有任何一个方式能够克服眼前的困难的时候，你不要看错了，不要以为神故意给你刁难，不要以为神变了，神变心了，不要以为说你看到他的影儿在那里动，因为他要离开你了。他说不要看错，神乃是赐福给以色列的，神乃是喜爱赐福给属他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确据，我们蒙神恩典的，在基督耶稣里得救的每一位信徒们， 神已经将一切的丰盛福分放在基督里，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一切的福分里头。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给以色列，这里一句话另外又说明了什么？就算百姓不知道神喜欢赐福给他们，别人都看得出来。就算信真神的那一群的百姓自己不知觉，那信靠别神的先知都看得出来，耶和华喜爱赐福给他的百姓。所以这是第一节，我们看见巴兰见耶和华喜爱赐福于以色列的时候，你想到说在这个民数记之前发生的事情，到今天为止，神仍然喜爱赐福给他的百姓。我们在想说这个疫情怎么这样子，好像第二波要起来了，当然有人争辩说到底有没有第二波，先不管，我们不去争辩这一个，当第二波真的起来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得清清楚楚的，那也是因为神喜爱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经历这一切的事。所以在第一节你就看见一个很宝贵的一句话，巴兰见耶和华喜爱赐福以色列，那一些天天埋怨，40年前埋怨为什么要离开埃及，40年后还在埋怨为什么离开埃及，40年前巴不得死在旷野，40年之后还是巴不得死在旷野的这一批人，神仍然喜爱赐福给他们。所以那巴兰看见耶和华喜爱赐福给以色列人，就不像前两次就去求法术了。那前两次就是刚刚我讲的第一次的时候呢，他就献祭给他的神啊，你看到他献了献祭很跟这个以色列人的献祭很相似啊，但是他是献给他自己的神。第一次，他到了一个巴利的高处啊，就是这个他们拜巴利的神啊，他到了这个敬拜巴利的这个高处那里看以色列营的时候，他就献祭给巴利，为了要咒诅以色列。结果神让他不得咒诅，神让他说什么呢？他反而说，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意思说，神没有咒诅的，我不能咒诅；神没有怒骂的，我不能怒骂。当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和其他的百姓是不一样的，他不是与万民同列的，他乃是属于耶和华的。第23章第10节那里说，谁能数点雅各的尘土，谁能计算以色列的四分之一？就说你数不完数不清，这个数不完数不清的这个，所以当然数点百姓还是数得完的，因为民数记就把它数完了啊。它乃是一个表达神的福分临到他的百姓是极多的。你想一想，40年在旷野，40年神的百姓数目没有减少，这本身就是一个神迹。40年都是这些他们认为淡薄的这个食物，他们所厌弃的淡薄的食物，却是让他们40年健健康康的活过来，人数没有减少。上一辈的神都把它除掉了，下一辈的还留着。你就发现到说，当你数点雅各以色列人民的时候，你所数的是神的福分。当你来数点 民数记的后面的这个人数的时候，你在数点的是神的祝福，神是喜爱赐福以色列的。所以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他说不行，我们就不能在这个这个巴力可能不够厉害，我们换个地方。这一次呢，你不要看所有的以色列人，你只看到他的边界啊，只看到一部分，不能全看啊。这个巴勒王就告诉这个巴兰啊，太多巴勒巴勒巴勒巴兰巴利啊，容易搞混啊。那在这里呢，他就告诉这个巴兰说，你不能够全看，你只看一部分，我们换个地方。在那个时候巴兰又再一次献祭的时候，又开始要咒诅的时候，结果神让他说了什么？神说，神非人必不知说谎，也非人子必不知后悔。这一句话很重要，神不是人，他绝不说谎，他服侍人，他绝不后悔。你知道谁后悔？以色列人后悔出埃及，以色列人后悔要进迦南，但是神从来不后悔。神为什么要刑罚以色列人？神为什么要管教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后悔了，神却不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发言岂不要成就呢？我奉命祝福，神也曾赐福，只是我不能翻转。神要赐福的是没有人能够翻转，没有任何其他的神能够翻转，你再用更大的力量都不能翻转这一件事。神要赐福他的百姓，神要赐福属他的人，神要赐福信他的基督徒，这一件事情没有一件任何人能够翻转。21节出现一个很特别的字句子，他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完的声音在他们中间。这是在23章21节，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意思说在以色列百姓当中，你看不到罪孽，你看不到奸恶，这个就让人家很纳闷。你读民数记就明明以色列人一大堆的问题，又埋怨又不要神带领他们进迦南，最后就厌弃神。神明明还处罚他们，还因为他们的所犯的罪和让一部分的人死亡，怎么在这里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呢？其中的一个解释就说到，讲到说巴兰在这几次的祝福其实在预言，预言什么？这个的预言什么时候应验呢？这预言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当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的时候，凡信他的就被称义。所谓被称义，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是圣洁的，而是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时候缘故，我们被算为圣洁的。因为神与他同在，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那以马内利，耶稣基督就是那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神就不再看我们的罪孽，也不再看我们的奸恶。这是一个解释，讲到说这个祝福的本身是一个预言，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是没有任何的法术能够害雅各，没有任何的占卜能够害以色列，这是在23节。另外一个解释，也就是说你讲到这个罪孽，英文是 evil 讲到这个奸恶，英文这个 evil 这个字本身不一定是指犯罪的罪，而是 evil 本身是指那个坏的事情你在以色列中，在雅各中，你看不到有邪恶的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也就是23节所说的没有任何的法术能够来害他们。 以致这个巴兰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来咒诅的话，这个咒诅领不到神的百姓，因为神与他们同在，你在他们当中看不到从任何外面来的咒诅，你也看不到任何一个外别神能够害他们。所以在二十三节，他的为百姓以色列人祝福的时候，他就说神为他行了何等大何等的大事。你晓不晓得神，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在神的保守当中。耶稣曾说，你们不要担心，你们的头发都数过，有几根神都知道，今天掉了几根，刚刚早上掉了几根，神也知道。我们每一天都掉头发，也长头发，我们都已经忘了我们有几根头发了，神都晓得。神都在乎我们头发几根的时候，他难道还不在乎我们的一生吗？没有任何的事物能够临到我们身上不是神许可，神许可的一定是因为神喜爱赐福给我们。当你这样子一看的时候，你发现我们真的是不需要忧虑的人，一群不需要忧虑的百姓。第三次的时候，所以前面两次都不行，第三次来的时候，第三次他怎么说？他第一节就说第三次啊，他不要再像第二前面两次去求法术了，他这一次面向旷野，不看以色列人，第一次看所有的以色列人，第二次只看一边啊一部分，第三次他决定不看了。但第二节他还是看了啊，第二他决定面向旷野不看百姓的时候，这一次他也不求法术的时候，你发现这一次发生什么事呢？他这一次就发生了第二节所说的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的时候，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神的灵就临到他的身上，他就做了以下的事。所以这一次第三次的祝福为什么只挑第三次，因为这一次有谈到神的灵。这一次呢，他不行法术的时候呢，反而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就开始做以下的诗。那以下诗讲到什么？那些便提起诗歌说，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这个 中文还或者睁开闭住睁开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啊。你看英文的话，翻译的话，英文是讲到睁开的，所以可能这两次都是讲到睁开啊。眼目睁开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睛睁开的仆倒而仆倒的人说。所以刚开始他说，比尔的儿子巴兰，我要说话了啊！他写诗歌啊，我要说话了。这个比尔的儿子啊，巴兰是谁呢？就是那个眼目睁开的人。所以他第二遍第二行是同样的一个意思，但是他不再用他自己的名字，他是说这个我呢，现在是眼目睁开的。我本来不要看以色列人，不要看神的百姓的，神还是让我眼睛睁开了，看我不想看的东西。然后第四节更长一句话，一共有三行啊，更长一句话，他说眼目睁开是什么意思呢？乃是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这个眼目睁开而扑倒，扑倒啊，见他倒在地上了，扑倒的人说。是不是每一次神降临的时候你都要扑倒的？没有啊，这个是，但是会不会扑倒呢？巴兰很明显的就扑倒了。你发现圣灵来到他身上的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不是一个信徒，他也 他不是不承认这一个神，他并不是完全只信靠这一个神。很多你发现很多外邦人呢，他不是说不信耶和华，他们还有其他的神，他们很多的神他们都信，但是他们不独信一位神，所以他也不否认耶和华，但是他绝对不是所谓的那个信耶和华的人，因为真信耶和华的人是要除掉其他的偶像的。但是神的灵很特别的，就在这个时候临到了，使他的眼睛睁开，看见神要他看见。他看见什么？他看见在第五到第九节，他看见什么？首先，雅各啊，你的帐幕何等华美！以色列啊，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等华丽！他看见什么？看见神啊，以色列的帐篷是何等美丽的事。它如同这个连接的山谷，如河边的这个院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又如水边的香柏树。水要从它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这就是他所谓的这个何等美丽的一个题目。美丽是因为帐篷美丽。帐篷为什么会美丽呢？你注意看他前面讲到什么。第二节，巴兰举目的时候，看见以色列人是照着支派居住的。什么叫做照着支派居住的呢？就是在民数记的前十章的时候，就讲到说以色列人整个生活要围绕着神的会幕，按着支派，这里东边三个支派，西边三个支派，北边三个支派，南边三个支派，整个以色列人的帐幕按着支派居住的这个景象，就是在指着说他们是围绕着耶和华的会幕而居住的。那是一个美丽的帐幕，那是一个美丽的帐篷。里面的人不一定都是圣洁成熟属灵很高的那些人，但是他们仍然是跟随神的。里面的人就是一群喜欢埋怨的一群的百姓，不是所有的，但是也很多，但是他们仍然还是以神学习，以神为中心的百姓。所以他们不是完美的，但是他们却跟随一个完美的神。所以以色列的帐篷为什么美丽呢？因为有神在他们当中。你看第六节，那里说他像这个连接的山谷，河边的这个院子，如耶和华所栽种的。耶和华所栽种的，他栽种，把以色列人栽种在这个会幕的四围，他把以色列人栽种在他同在的四围当中，以致他这个会幕有神的律法，能够在中间宣布的时候，能够向着百姓们能够宣读神的律法，而这个神的话就如水，像这个诗篇第一篇不是说的吗？我们昼夜思想，就如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水就好像神的话，昼夜的供应我们，让我们能够有叶子不枯干啊，能够按时候结果子。所以这是一幅画，他讲到说神就是他们的泉源，需要的时候神也使水从当中流出来，以致他们可以有水喝。 他们就好像种子啊，撒在这个多水之处。这是一个美丽的一幅画，看见神的百姓的帐幕是何等美丽的。你要知道，我们今天神把我们放在这里，也许外面都是旷野，都是很多这个我们很难想象的一些危险的东西，我们想不到的。但是你要知道，我们这个绕着神、以神为中心的这个人生，是何等美丽的一个人生。你也许不知道，但是不信神的人可以看得出来。巴兰看得出来，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居住是一个美丽的一幅画。他还看到什么呢？他还看到神国度的大能。在第七节后面，在刚刚我停的地方，他说他的王必超过亚甲，他的国必要振兴。来到第八节，神救他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啊！这里他又像野牛那么大大力，他又像这个公狮跟母狮一样啊！谁敢惹他啊？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刺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所以没有人能够咒诅他们，唯有祝福他们的并蒙福。我们在这里，你要知道，我们今天在这里是有神大能同在的一批百姓。你不要被外面的势力所吓坏了。神大能的拯救，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而且神还有让我们能够天天夸神的这个大能，任何的可以胜过他。圣灵，今天 不能够多讲在圣约中的圣灵是怎么一回事，我们以后以后再多解释。今天 先把我们刚刚讲的一部分我们来复习一下。神赐下圣灵，因他喜欢赐福给我。神赐下圣灵在巴兰的身上，不是让圣灵一直在他的身上，但是他也是为了要赐福他的百姓。更何况今天神赐下圣灵，是因为他喜欢赐福给我们。路加福音十一章第九到十三节那里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祈求我就给你们开门啊，寻找我就给你们寻见，叩门的我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找，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而给他石头呢？有谁求鱼的反而拿蛇给他当鱼？有谁求鸡蛋的反而给他蝎子呢？十三节你特别注意，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更何况天父岂不讲什么圣灵给求他的人？圣灵就是神要开的门，圣灵就是让我们能够寻见神的，圣灵就是拿最好的。神不给其他的，也许神也给其他的，但是神要给的最好的是神的灵。神赐下圣灵，因为他喜欢赐福给我们。第二，圣灵要来开我们的心眼啊！这以弗所书我们以前读过了，他跟大家很清楚了。第一章十七到十九节，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恩赏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看见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今天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有一点不能忘记的，就是我们已经有的这个恩召，我们已经有的这个荣耀，我们已经有的神所赐给我们，在疫情之前就在基督耶稣里，当我们信主的那一刻就已经给我们的能力是何等的丰富，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我们需要圣灵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看见。当我跟师母吵架的时候，跟你们讲了很多遍，僵到不能够说话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丰盛的泉源在哪里吗？在基督里。神就开我的心眼，看见耶稣基督的爱，他在我身上的恩典，他所彰显的荣耀，以致我那个本来这个脸皮不愿意放下来，不愿意吃亏的这个心态完全被挪去。神那个丰盛的荣耀已经在他的福音里头早就赐给我们，我们只要常回到十字架面前，更深的体会十字架的爱，我们就能走下去。你每一次碰到困难的时候，你需要来到十字架面前，想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的舍了，他难道还有什么东西保留不给我们？没有的。既然没有的话，我就不再担心。 你看见这个罗马书第八章这个逻辑很特别，既然没有什么神不再给我们的话，那你就不要怕，不管是困难，不管是赤身露体，不管是死亡，甚至任何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都不要怕。神的爱都不，这些东西都不能把你与神的爱隔绝。他不是这么说，神既然把耶稣基督赐给你了，让他死在十字架上的，你还担心什么？你要吃的神给你吃的，你要喝的神给你喝的，你要大汽车神也给你大汽车，你要大房子神也，他不是这么说。他乃是说，你想到神既然不爱惜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不要担心。你就在困境当中，你也不必担心，你知道说神，这个不是因为神不爱我，我可以在那里经历走我跟随主的道路，我受再大的灾害我也不放弃神，因为神是爱我的，神是那喜爱赐福给他百姓的人。第三，圣灵使我们看见神儿女的美丽。你知道神的百姓不完美的，至少在地上的时候，神的百姓在旷野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很丑陋的，埋怨起来，争吵起来，对峙起来，都是很难受的，摩西都受不了的。但是圣灵却使巴兰看见这一批的百姓是何等的美。我不晓得，我相信就是当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们看见的不是别人的问题，我们看见的是你凡属耶稣基督的儿女都是可爱的。这以后我们会多讲，我们主入学也以后也会谈到这一方面。第四，神都看见不需要惧怕敌对神的世人。约翰一书十章四节说到，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 比他在世上的更大。耶稣离开世界的时候之前，他就告诉他，我将圣灵赐下，因为我不撇弃你们，你们不要害怕。世上虽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因为有这个保惠师与你们同在。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一节啊，我没有打出来哈，讲得更清楚。当有人把你们带到会堂，有人把你们带到官府面前，有权柄的人面前的时候，就是把你们抓了，因为你们是我的门徒。在那个时候，你不用担心要怎么说话，因为在那个时候，圣灵会指教你当说的话。圣灵会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惧怕。求神来帮助我们，真的，我们这个时刻在疫情的当中，更是需要圣灵的提醒。神已将圣灵赐下在我们生命当中，乃是因为他喜爱赐福给我们。我们也求神来开我们的心眼，看见神给我们的福分是何等的大，也帮助我们能够看到神儿女的美丽。让我们晓得，我们不需要惧怕敌对神的这个世人。你看政治的话，很多东西让你担心的。不管你站，我发现不管你站哪一边，大家都担心另外一方。但是如果你晓得我们在世上是不需要惧怕的话，你晓得神已将那最好的圣灵赐给我们的话，我们真的是晓得我们有一个最大的，那在我们里面的要比那在世界上的还要更大。求神帮助我们，求神来提醒我们，我们若还没有信主的，你真的需要这个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真的需要一个喜爱赐福我们人生的这一位神。我们怎么得着呢？我们就是要来信靠主耶稣基督。真的巴不得我们能够有一天都能够信靠他，在他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而转向悔改，转向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来提醒我们，在我们许多的愁烦当中，我们的顾虑当中，每一天的数字下了又上，我们的心本来平静的又担心起来的这种的光景当中，让我们晓得有一件事不改变的，就是你是赐福我们的神，你的圣灵常住在我们内心，要成为我们的引导，帮助我们属你的人能够看见主你是一个何等信实的神。就是当我们软弱，我们埋怨的时候，我们说谎，我们后悔的时候，你仍然不后悔，你仍然没有撇弃我们。主啊，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能够享有如此的平安，如此的安慰，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帮助我们还没认识你的，真的是能够看见唯独这样的一位神，既是圣洁的神，又是爱我们的神，是我们真的人生每一个人生所需要的。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报告事项，我们等一下主入学还有继续，我们会在十五分的时候，开始。下一周呢，我们有受浸，我们当中有五位的弟兄姐妹要受浸。那我们下个星期会在这里，我们在 Zoom 上面会有这个直播啊。那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要到现场，愿意到现场来 我们也可以安排，但是请你务必跟 Tommy 或者跟我联系，我们至少要知道说大概有多少人。我们今天这里按这六尺排了啊，现在几啊、一只啊、两张两张排的，有一些有少数是一张的，有两个是三张在一起的啊，这样子每个椅子算起来吧，有82个。但是你每一个啊、两张椅子如果只坐一个人的话，不是夫妻的话，那人数会少一些啊，所以我们还是。还是如果都是夫妻，大家两个两个坐在一起的话，我们还是可以有不少人的啊。但是我们还没有完全开放，因为我们今天开会的执事会还要讨论我们实际上这个运作要怎么运作等等之类的啊。所以我们等到有更细节的更完整的这个安排的时候再跟大家讲。但是如果说你有想要来，你说我一定要来啊，那请跟 Tommy 跟我联系一下，那至少我们能够知道一下，知道人数会来的人数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看怎么安排啊。所以啊，主要是这一件事情。那我们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执事选举的委员会，就是帮忙负责这个。大家能够选举明年新的执事的这个委员这个啊 committee 呢，今天是最后一天啊、这个如果你们认为这样子啊、这几个人安排有问题的话啊，你就要跟在今天之前要跟我啊，不是今天这今天晚上之前啊，跟我说一声啊。我记得我手边忘了拿名字了啊、有这个立秀啊，有立松，还有一个是耿杰啊，没有三，好像三个，是不是还少了一个啊？但是给你们的这个周报上面有啊，好像还是啊、应该是这三个啊。如果有啊、你们觉得有啊。疑问或者觉得有问题的话，要跟我讲啊，要不然明天开始我们就正式成立这个委员，我们会请国庆弟兄他以前在这个提名委员里头帮服侍多年的，会帮忙带着他们啊，告诉他们怎么做啊，所以我们要接下来就是要开始要选举。那我们也需要知道到时候如果大家都 不能够出现的话怎么投票，这个事情我们也在考虑的、也在想办法的当中、啊、好，我们今天、报告到这里、我们最后来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是赐福、给我们的主，我们也求主你继续来带领我们新的一个星期，主无论是在团契里，无论是在家庭工作里啊，在每天的行路的当中，我们都求主你来保守。但我们也晓得无论遇见什么，主这一切都不能与把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我们乃是在你的爱中，我们乃是在你的赐福之中。愿主耶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与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直到世界末了。阿们。